谁？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？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聚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周末的早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求主你使用孩子成为你圣洁活用的器皿，忠心的服侍主，分享见证，荣耀主。求主你保守，让我们无论讲的都或是听的都同蒙圣灵的造就，荣耀主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要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分享，我主要是分享见证。因为我自己在职场工作了15年，然后后来神给我一个机会负责经营一家公司24年，所以在职场上总共有将近40年的时间。所以站在 employee 跟 employer 这两个角度来分享，特别是希望从圣经来看我们怎么样在职场能够服侍主，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从圣经来看呢，好，谢谢。神每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那也给我们不同的呼召。所以有些人神呼召他做牧师，这是非常崇高的呼召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神呼召他去做牧师。所以早年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个老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，他就说啊，你们都要做牧师啊，那我们这些牧师要吃什么？他说世上我想到了，确实神是有计划的，有策略的，给一个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定做的，他要把我们摆在各行各业，要深入到不同的人群里面去为他做见证，荣耀神。牧师是很崇高的呼召，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工作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要让我们去职场做宣教师，到职场去做福音的使者。圣经说我们是他的使者，他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，也要把劝人以神和好的职分交托给我们。那牧师在教会里面牧养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神差遣我们进入职场，今天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职场，你说是不是？根据统计，每一个人平均一天花8.3个小时在职场，所以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我们的家人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我们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邻舍是谁？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同事，就是我们的邻舍。那我们怎么样好好爱我们的同事？那么你会发现，你的职场像天堂一样。那如果你进到一个职场，仇恨、竞争、勾心斗角，那么啊，你进去好像地狱，每天在那里痛苦。所以如何我们在职场里面真正的是像盐像光，能够让这职场转化变成神国，那你不仅仅你在里面很愉快很有喜乐平安，也真正的能够让很多同事都受到影响。所以这是我的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教训，那么怎么样去活出来，怎么样去做。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好吗？是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11节，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所以从这里我了解到，原来神要我们凡事都是为了要荣耀他，人生是以荣耀神为目的。那么给我们这些恩赐，是不是给我们自己炫耀自己享受我们的才华，其实是要我们去彼此服侍。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那神给你的角色给你的托付恩召都不一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啊，我的工作是非常荣耀的呼召，不是做主，工作绝对不是神给我们的做主。你想想看，有人说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所以神说哦，从此以后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但是你仔细想，亚当还没犯罪以前有没有工作？
有，
他的工作很大，伊甸园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负责管理的，神给他很大的职分。所以工作其实是祝福，尤其在座的弟兄们，你发现一没有工作会怎么样啊？觉得很愁苦啊，全家也变成愁云满布啊。所以工作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祝福，尤其对家里的弟兄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从此我们又来看，说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每天的生活，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怎么相处，好，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但神把我们派在那个职场，那是我们的合场，也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当作自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，怎么样进去影响的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老板、我们的部属、我们其他的同僚，都是神给我们的合场，要我们进去牧羊。要怎么样来做这些呢？早年我在刚信主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长辈的见证，他叫做张明哲，从台湾来的人大概知道他。他是 MIT 毕业的，那么曾经在甘肃啊开油井，最早期的，然后后来到台湾，是台湾炼油厂的厂长。那时候他家里有个佛教查经班，他信佛了，研究佛经。他是有一天他就发现，哇，他的办公室有两个人，这个修养到一个非常好的程度，所以他一直观察很久，看这两个同事到底他怎么修行，道行这么高，所以就找他们来问。他说：“你们到底怎么修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做修啊修行，所以就把福音传给他，介绍给他。”然后呢，请了教会的长老来跟张明哲传道。哎，感谢主，张明哲就这样从一个佛教徒变成一个基督徒。后来他到台大，台湾大学化学系教书，又变成了清华大学，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，最后变成国科会的主任委员，那么变成台湾的校园团契的辅导，影响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。那我就想到，你看这么一个在职场工作的两个同事，会影响他的老板，那么这个老板呢，哇，造成很大的很大的力量，在台湾当年对我们这些学生们还知识界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那我就想，我们真的到职场怎么样把握机会传福音、做见证，不是只有口传，而是你的生命传，是你的生活见证，会让你的老板、会让你的同事发现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会这样？”那彼得前书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常常心里尊基督为圣， 要常做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准备三分钟的见证，如果有人问我们，哎，我们要很快的利用三分钟可以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很喜欢请人吃饭，所以我的同事大概都被我请过。好，但借着吃饭的时候就是传福音，把我们的信仰见证跟他分享，然后强调我是基督徒。所以我是认为我们不要作为一个埋名隐姓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很勇敢的说我是基督徒。我记得早年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去参加很多不同的商业界的聚会，很多美国弟兄一介绍的时候就先介绍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再介绍他的名字，他在哪里工作。那我觉得这很好。后来我到中国大陆去也是强调我是基督徒，不管我做生意甚至拜访政府官员，先强调我是基督徒，不必要做一个偷偷摸摸的基督徒。那么我说好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吃饭以前我先为各位祝福祷告好吗？从来没有人拒绝的。那我的同事跟我去，他说哇，弟兄你这非常好，这非常好的消毒剂，祷告谢饭以后人家就不会带我们去不三不四的地方了。所以真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刚强壮胆，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信神也有同在。那么神差你到这里是他的使者，我很多朋友还有亲戚都在当外交官，那我很佩服，尤其台湾的外交官不容易做，因为跟世界各国很多地方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，但是他们怎么做让我仔细观察。你真正的第一个，你要认清你的身份是谁，你是政府的代表，你是元首的代表，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彰显你自己，所以你的言行举止都要能够表达你是真的是一个基督的使者。所以我们刚才牧师先讲第一堂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的品性，没有好的工作表现，我们在同事当中传福音实在是很难传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但是盐若失掉了盐味有什么用呢？就丢在外面给人践踏。所以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的工作表现很差，在工作同事当中的人际关系很差，别人会更看不起我们，你相信吗？同样一件事其他的宗教徒做了，别人不会讲什么，但是这件事怎么你是一个这个基督徒怎么会做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的人对基督徒的要求反而会更高。所以我们勇敢说我是基督徒，相对之下也给我们自己一个勉励，一个警惕，我不能够羞辱神的名。好，我们要怎么样为神做见证，在我们的工作上要很认真，要怎么样表现卓越。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约瑟的例子，约瑟进到埃及，虽然他被卖为奴仆，但是主人波提法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他百事顺利。虽然他的地位那么卑下，虽然他的待遇那么差，但是呢他所做的真的是让波提法就马上看到了，这个人有神同在，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他。即使他被陷害下到监狱里面去，连管监狱的这个司狱都看到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，把所有的监狱的事都交给他管了。那么他就在那里也认识了这个酒政，那么后来才有机会一夜之间从囚犯变成宰相。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你的工作，神让你到那个地方去工作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。我们想到我们的老板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老板，你都要顺服，连乖僻的老板你都要顺服，因为神暂时把你放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要让你学功课。感谢主，我在15年职场工作当中换了11个老板，有些因为公司把我调动不同的单位，有些是我的老板也轮调，所以15年我经历过11个老板，各情各样的老板，后来想起来都是神的祝福，原来神要预备我前面这15年，好让我后面的24年经营事业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做。所以再怎么样乖僻的我们要顺服。所以刚才这姊妹问我们说啊，他的儿子说，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公司工作，老板叫我们做什么大家都会顺服，但是我们华人有时候可能自我比较强，会比较难顺服。但是感谢主，其实我们的神教导我们的不是要做 self improvement， 神不是做改善的工作，神是要我们完全替换。好，刚才牧师一直教我们的不是改善我们自己，其实是替换。想到的是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所以我们的身份完全改变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想到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？好，我里面的是圣灵，今天圣灵已有同在，这是一个印记。所以如何来彰显神在我身上的荣耀？所以学到一句话，有些人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？ 什么时候就想、啊、耶稣如果在我的立场他会怎么做，但是后来再加上两个字 What would Jesus do through me？ 到底耶稣怎么样用我这个人做一个何用的器皿，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所以我想到保罗当年得救的见证，问了上帝两句话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是谁？他眼睛瞎了，3天3夜看不见，吃不下东西，但是他先确定主啊，你是谁？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是，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不是我们信什么，我们信的是谁。第二句话他马上就问了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所以很重要的是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你今天把我摆在这个职场这个位置，我的职分是什么？我怎么样好好做你要我做的事？好，所以如何顺服主，也顺服我的主管，对不对？但是并不见得他叫我们做不对的事情都要做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顺服神还是要顺服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从这里思想，我都有了公司的同事要求，最重要的是我的老板上面还有更高的老板。好，我们要去想啊，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的？那过去几年啊，美国发生了一些啊所谓的这个会计丑闻，做假账了什么？好，结果他们说哦，这是老板叫我做的，那就应该做嘛。所以真正的顺服要想到的是，到底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，不必要为了五斗米折腰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又要分清楚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意思。那感谢主，刚才有弟兄也问说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工作的态度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点，哥罗西书3:23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乃是主基督。呀，知道我们做什么是为主做的。 不是为人做的，是神要我暂时在这个岗位上，那么我一天在这里做，我就忠心的做。那很多人尤其是华人，我们在工作场合是埋头苦干，然后以为我的老板一定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所以自己很委屈，怎么我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做老板都不知道。但我告诉他们说，你的老板不是神啊，老板不知道，但是你必须要好好跟老板沟通，知道怎么样学习。尤其在美国，圣经告诉我们老板是谁，老板也是人，但是呢问题是他是我们的老板，我们必须要常常跟他沟通。所以我读了一本书叫 360 Degree Leader， 是 John Maxwell 牧师写的。他后来就发现，哇，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老板相处，不知道怎么跟同事相处，那么他写了这本书，哎，我就把它拿来做我公司的读书会的教材。我公司把所有的同事分成12个人一组，不同的单位、不同的年纪的人都把它打散，然后我们选一本书，每个礼拜花一个小时，所有的员工都要参加，因为这是公司出钱的时间嘛，这个叫做员工训练。所以读第一本书是读哪本书？那本书告诉我们说，全方位领导，他强调了 lead up， 就说你可以领导你的老板；第二个 lead across， 你可以领导你的同事；第三才是 lead down， 领导你的部署。哦，那本书一读完了以后，哇，整个公司里面的同事对领导的观念就不一样了。中文本翻译这全方位领导，他特别强调对上，这是我们华人比较缺乏的。那读了以后啊，我觉得很有帮助。他认为领导是什么？领导就是影响力 ，influence。你怎么影响你的老板？老板请我们来干什么？是希望能够帮助他飞黄腾达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老板他想要找到的人，第一个就是能力很强，然后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他忠心。所以一般说起来，老板在找的人，我分成四个 C。 第一个 C 是 character， 就是品格端正才会忠心嘛。第二个 C 就是 capability， 就是能力。第三个 C commitment， 就是真的做了，不要明天要赶快跑掉啊，骑驴找马，这个他也不敢要。所以第四个 C 也是很重要， chemistry， 是要跟他活得来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老板？要设身处地，好好去思想。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黄金律，说你要人对怎么样对待你，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告诉我们是常常去思想你的老板要什么。如果我是老板，他对我期望什么？所以刚才牧师讲的自然人，意思是不是老板指挥你做什么，而是你常常为他设想，他要什么，我帮他想好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在这15年服侍老板的当中，我一直操练这个功课，怎么样先去为老板思想。好，那么你到后来思想，你赢得他对你的信任与尊敬，大部分的计划都是你提出来让他批准了，那么你自己做起来得心应手，因为这个计划是你提的，你知道怎么做。但如果让他来指挥你，很可能他提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好，你知道，因为很多老板不见得在能力上、在专业技能上比你强。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对待老板，怎么赢得信任，然后赢得他对我们的尊敬，那非常重要。那么怎么样赢得尊敬呢？你想想看，我每次想到但以理跟约瑟的例子，就如同我们今天，他们都是到外国去，如同我们都是从太平洋那边来到美国，所以他们给我们很好的榜样。不管如何，他上面还有个王，哎，即使这王并不怎么好，能力也不见得比他强，但是总是一个王。所以这是神的命定，要我们在权柄之下怎么顺服，但是如何赢得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的信任与尊敬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是实话，好，你就会赢得他的信任。第二，你所答应的每件事情都做，都会准时完成，好，你就赢得他的尊敬，因为他所需要的就是真的是可靠的。那么你帮他设想，凡事往前面想，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明白我的老板是怎么样的？好，那么你就知道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要怎么样？我想要怎么样？所以以这个设身处地倒回去想，就不一样了。但是需要好好的沟通，所以必须要怎么样跟老板建立好的关系，要必须要怎么样能够跟他常常沟通，要了解他的企图心，了解他的想法，尤其他的老板到底对他有什么要求。那么你会发现啊，你跟老板的关系很好的时候，老板会把他的老板对他的要求，对他的期望也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，在职场里面很需要怎么样，首先是 lead up。 因为很多人以为好，我只要管好我底下的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在公司里面不是我们的同事投票表决把你选出来当主管，都是老板来任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鼓励人家去拍马逢迎啊，得到这个职分，但是你怎么样赢得老板对你的信任、尊敬与喜爱，这是在公司里面一定要学的功课。所以那本书我认为是很值得各位看。那第二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有时候老板叫我们做的很多事，也许你直接判断就发现，这个不合理、不合法，但是怎么办？那我就学到了但以理书第一章，但以理被掳到了巴比伦，太监长说国王要请你们吃肉喝酒，那但以理怎么做？要顺服吗？圣经说他定力不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一定要遵从他的信仰。但是圣经里面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，我一直发现用很多次用的是求，他不是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去跟他的老板据理力争，我不吃，我临时不从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他是用求的。所以这就牧师讲的态度的问题，他先有顺服权柄的心，但是呢方法上怎么样来选择。所以他先了解到底为什么给我们吃这些东西，知道原来尼布甲尼撒王是要他们能够吃得肥胖俊美，出发点是好的，只是方法错误。第二，他怎么想？他要去求太监长，好不好让我们试10天？这10天让我们喝水、吃青菜，看我们长得怎么样啊？想想看，这太监长想10天嘛，风险不大， 好吧，就让你们试。十天以后发现他们长得比别人更好，哦，就不再勉强他们喝酒吃肉了。所以同样，我们怎么说服老板？有时候发现老板要我们做的其实不合适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了解老板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达到什么目的，我们可以说，老板让我好好回去祷告，好，我明天来跟你报告。哎，感谢主，就像但以理，哎，你不讲你撒王做梦的时候啊，说不知道怎么解梦，全部要杀掉，他说让我回去祷告，好，结果第二天上来了，因为晚上神就给他智慧，知道怎么做了。所以呢，哇，他第二天为尼布甲尼撒王一解梦，尼布甲尼撒王看这个真的是有智慧的人，有神同在的人。同样，如果我们的老板给我们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，他指示的实在是不合适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也许他在时间压力之下，还是说他凭着过去的经验，他认为要这么做，但是你知道这不合适的，那么我们的态度正确啊，老板，我回去祷告祷告，好，明天我来。那么提出一个 proposal， 哇，真的是可以达到他的目的，又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好，那你想，老板从此对你言听计从。那么从但以理的例子里面，我们看到了，他就是要求做一个 prototype。你一下子说老板要你做的都不做，你想，当然他很不高兴。但是相对之下，你要求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， 他还会害怕。但是你说先让我做一个小实验，一个 prototype 给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做出来果然会成功。那么渐渐的，他才让你做越来越大的事。所以我们从但以理的见证里面学到了，就是真的不要让老板冒太大的风险，但是你可以让他从这个小的 prototype 好，来印证说这个可行，而且是非常好的，比他原来想的办法更好。所以这是怎么样赢得老板对我们的信任与尊敬。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教训，这样的一个榜样。所以真的是常常在灵里面我们来祷告，一方面呢啊，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好的榜样来学习。那感谢主，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啊，要不晓得要跟我的同事们在找一个早餐会要讲什么话。一大早我五点钟就起床在灵修祷告，今天早餐会要讲什么话，结果上帝圣灵就在我心中跟我对话，想到哇，你的 title 是什么？你是 CEO 是什么？哦 ，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嘛。诶，但是圣灵在我心中感动，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把这三个拆开来看 ，C 就是 Customer，E 就是 Employees，O 就是 Owners。那么圣灵在我心中就是你要对这三群人负责，要对顾客，如果没有顾客就没有生意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啊 customer is king， 哇，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哦 no customer no business， 大家都知道 employee 啊，这个员工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没有好的员工，你就不可能服务顾客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好的员工才能够给顾客好的服务，所以员工非常重要。 Owner 就是我的股东们，如果股东不支持我，不给我钱，我这个 CEO 也做不久了。所以 CEO 实在不是很好做。那我们再仔细想 CEO 这三个 Customer，他要求的是什么？物美价廉又服务好，是不是？东西又好，服务又好，但是价格又便宜。员工要求是什么？有些人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啊。第三呢， 我们的股东们要求什么？哇，公司啊，生意好，利润高，哇，分红分得多，对不对？那你想，同样要让这三群人都满意，容易吗？很不容易，甚至想起来好像是，哎，他们的利益不一致，哦，你要满足这边，这边可能也就不满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 CEO 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三群人都满意，你才有办法做下去，啊，所以啊，我就从那里开始，我就思想到，这是我的责任了，怎么样好好的服务顾客，那么怎么样好好照顾员工。哦，怎么样能够好好的，哦，去得到股东对我们的支持？所以感谢主，我在经营的公司24年，哦，然后就想到从圣经里面看到 customer， 尤其在今天，我是做服务业，做机场租车的，我们的产品没有差别，所有的租车公司都用同样的车，产品没有差异化。那么我的价钱要比别人低，因为我的名字叫 Payless，啊，那么我买车的成本又比大的公司要高，因为我们的车子比较少。那么怎么可能你又是成本比较高，又可以租的比较便宜，还要赚钱呢？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要学习。但是感谢主，真正的最后发现是员工，我就发现我只有让我的车子周转率快，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。也就是同样一部车，大的公司它是租50块钱，但是它的使用率是70%，所以是35块 net。我的公司只能够租到40块一天，同样的车。那我如果能够达到88%的使用率，就35.2啊，好，所以但是要维持我的车子88%都在使用，你想想看我的员工要多么努力配合，因为车子一进来就马上要洗干净，下一个客人就要再等了，就要出去。所以我就了解，真正的实在是我要好的员工，好好来服务顾客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找到了职场牧师，叫做 Marketplace Chaplain。 这个是一个美国空军军牧退伍以后，他想到军队里面有军牧，哦，医院有院牧，连球队都有牧师，学校有校牧，对不对？那么职场这些公司应该也有牧师来服侍，所以他退伍以后就把军牧这个观念就带进来，所以他在达拉斯成了一个 Marketplace Chaplain USA。 啊，有一天我认识他们一个牧师，因为我们一起在 Tampa 的港口做海员的福音事工，我在那里做了12年啊，那么就认识了这么一位牧师，那他跟我介绍这个观念，我就把他请到公司来。那我说好吧，我这里最小一个站有40个员工，你帮助我们怎么样试一试，到底你们这个有没有效果？那尤其我的同事当中，也有母语是讲西班牙语的，也有海地来的是讲法语的，啊，他讲英语的。那么你要有办法去找到他们的母语的牧者来牧养，结果真的感谢主，他们不仅找到男的，又找到女的牧师传道来帮助我们。那我就让他先试了3个月，我先写了一封信，他们教我怎么做，写了一封信给所有这些同事跟他的家人，说这是公司请的职场牧师，你尽管放心跟他们谈，因为绝对保密，你们谈的内容你的主管我都不能知道你们谈的是什么，好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谈。感谢主，3个月以后他们给我一个很简单的报告，说过去这3个月当中，这40个员工跟职场牧师们有76人次的 会谈，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被请到家里去的。那么他把分成十几个不同的项目，到底员工们跟这职场牧师谈些什么。那我最关心的一条是跟工作有关，跟我的公司有关的。那我想到底他们跟牧师们打什么小报告吗？好，我们公司要怎么改善吗？这是我很关心的。但是我请问，这76次当中有几次是跟我的公司有关的，跟他的工作有关的？姊妹你认为有几次？猜一猜没有关系，
比较少，
只有一次。其他75次都是他们家庭的问题，夫妻之间的问题，儿女教养的问题，他们的健康问题，保险问题，财务问题，甚至移民法律的问题，一大堆。那我就想，哇，我这些员工有这么多问题，怎么可能到公司来？我期望他们每天笑嘻嘻的对待客人。
那是，
我一定要先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让他们真的是 inside out， 能够从心里得到平安喜乐，才有办法真正的笑脸迎人。啊，我就把这些职场牧师请到我所有的公司，所有的每一个站，每一个分公司，请他们来帮助我们。哇，感谢主，这些职场牧师这些年来帮助我，让我的公司的员工整个都从心里笑出来，客人马上就都有反应。尤其现在所谓这个 social media，客人的很快就跟你 feedback， 员工对他的态度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的产品一样，我们的价格比人低，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你的服务怎么样？所以感谢主，这些年来神很祝福我们。所以我的公司，我去的时候，我们排名大概第25名。等到我把公司卖，我们已经进步到第四名了。所以神很祝福我们，但是更重要，我就发现其实是我这些同事们，我的公司有500多个美国同事，那中包括我跟我的两个儿子在公司，加起来我们只有10个华人，其他都是美国的同事，美籍的同事。那么他们真的帮助我很大，那么我就一直很感恩。那么同样这些职场牧师带领之下，都很多原来不信主的同事了，就一个一个就信主了。好，那么包括我原来的我公司的这个人事主管，就 Human Resource 的 Director， 他是从小是基督徒的姊妹，但是呢，他刚来的时候，哇，他以为我们在公司里面不要谈福音，不要谈信仰。那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搞得我的公司好像这么少基督徒嘛？但是大家都噤若寒蝉。好，后来我找到一本书，这是一个律师写的，这律师名字叫做 David Gibbs， 他的书的名字叫《Keeping Christ in Workplace》。我读了以后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什么叫做政教分离，并不是我们在工作场合不能谈信仰，不能分享见证，不能传福音。好，这个你可以在公司里面谈政治，谈这个球赛，谈天气，谈时事，怎么不能够谈福音，不能谈你的信仰，不能谈见证呢？原来这都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，只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。第一个就是不能歧视，第二个就是不能骚扰。我读了这本书给我很好的教导，我就给我的人事主管说，请你拿回去读，三个月以后全公司开研讨会。哇，这位姊妹读了以后，她就整个观念也大改变了。那么研讨会让所有的员工一个一个都要参加，然后来讨论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关信仰的问题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。就是说，如果 哎，你传福音，你分享见证，但是你不能骚扰人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你不能够因为别人跟我们的信仰不同，你不能歧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公司有基督徒的查经班祷告会，那么佛教徒啦、穆斯林教的人要求你不能拒绝，这个叫做平等。哦，了解这些原则以后，哇，一下子我们公司的员工啊，就自己这些基督徒就马上开始有祷告会、有查经班，利用午休的时间，那大家都很勇敢的，一下子哇，变成这么多基督徒都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影响就很大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公司就在神的祝福之下，然后这些同事们有一祷告同心，甚至到了最困难是我们2008年金融海啸。金融海啸各位记得是什么时候吗？2008年9月11号到9月14号，我被邀请到香港参加全福会亚洲年会，去分享见证。我真的受宠若惊，哇！请我去分享给1000人听的，到底我要讲什么？但是呢，更纳闷的是，为什么他们要选择9/117年后的那一天？9/11是2001年9月11号，那时候是2008年9月11号到14号。但是我去了，等到14号结束以后，啊，他们带我们去香港有一个小岛叫马湾的，正在盖挪亚方舟，按照圣经所记载挪亚方舟的尺寸正在盖，还没盖好。但是我们就在旁边的广场，牧师们就带我们敬拜赞美唱诗歌。就在这时候，上帝就给我两句话，圣经诗篇29篇第10节，洪水患难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诗篇46篇第10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两句话一直在我的脑中反复出现，我就想啊，对，这个是挪亚洪水患难的时候，啊，所以神借这个提醒我，洪水患难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会后我就到孙镇去了，我在佛罗里达带领了一个小弟兄，年轻的弟兄信主，他在香港一个很大的投资公司，投资银行。他说，林叔叔，我白天很忙，我晚上过到孙镇来陪你吃饭。所以我一直在等他，然后哦，约定的时间过了还没来。后来电话响了，他说，林叔叔今天晚上不能去了，因为 Lehman Brothers file bankruptcy。哇，这是我要连夜打电话给我所有的客户。那接下来就是金融海啸啊，我就按照原定计划，就在中国转了一下，然后在台湾告诉我的报告我的股东们，我说这一次看起来哈，也是对我们这行业打击很大，好，但请你们支持我。我就回到美国来，10月初才回来。我的财务长告诉我，9月份呢，我们公司亏了100多万美金。哇，我从来没有一个月亏那么多钱呢。但是呢，这两句话一直在我心中：洪水患难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接着，比我大的租车公司每一家都宣布裁员减薪，401K 的 match 都取消，然后甚至把一些站都关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很多汽车的经销商也都倒闭了，银行就宣布所有跟这些汽车有关的行业的贷款都冻结了。而不久连 Chrysler GM 也宣布破产重整。哇，但是感谢主啊， 神先给我这些两句话，十月份还是继续亏钱，十一月份啊还是亏钱，然后我要去参加到 Chicago 去参加感恩节的特别聚会，还要在台上鼓励大家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但是眼看我的公司连续几个月一直亏本，一直亏，还亏了很多钱，直到圣诞节了，神说：“神啊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一直恩待我们。但是我的库存现金已经快要用光了，银行也不借给我们钱了，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”但是那两句话还是一直反复的出现，所以我一直告诉我的同事说，我们不裁员，不减薪，也不关站，要看看神怎么做，真的是要凭信心了。但是事实上如果看环境很艰难，但是我们的神真是很信实的，真的只有每天求告神了，神啊，不要让等候你的羞愧，不要让信你的人失望嘛，就坚持信心。哇，眼看真的钱快要用光了，忽然间反弹，一过完圣诞节以后，整个生意就开始回起来。哇，后来2009年是我们有史以来赚最多钱的一年，后面的七个月，前面五个月亏了好几百万，后面这七个月呢，把所有亏损的全部补足了，还多了一倍有余啊！我就想到像耶伯记的，神先让他好像失掉了那么多，但后来补给他的都是加倍的，所以就信心就越来越坚定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发现说，真的我们的神是可靠的，不是看着环境。我是真的是凭着信心怎么样依赖他。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实在是属神恩典，想到我过去神在我们公司在我们职场怎么样去做，那我一直常常想到，尤其是我的那个职份经营公司的时候，就一直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以斯特记四章十四节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位分，怎么样利用那个机会，好好去发挥你的影响力。所以有三个 I， 第一个 I 就是 identity， 你的身份，你的地位是什么？第二个 I 就是 income， 你怎么样使用你的 income， 对不对？钱不是给你享受的，不是给你浪费在逸肉之中，怎么用你的钱，给你上帝给你的钱，好好去帮助别人，连请客吃饭，后吃后喝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说啊，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但是传福音哦，请客吃饭很有用。好，对我们的同事，我几乎每个中午都请不同的同事出去吃饭，然后就是跟他们分享见证，分享福音。那不是讲我们成功的故事，我都讲我自己失败的经历，但是神怎么扶持我们起来，包括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我各方面的失败，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，让我渡过难关，让我这样经历过。那同事们就这样，他们很有反应。你可以想象，很多人可能从来不去教会，从来不读圣经，也不听人说教，但是他们喜欢听别人很诚实的失败的见证，但是神怎么帮助他们？因为每个人都有失败的经历，但是为什么失败有些人会自杀，失败有些人会忧郁，但是我们信主人是怎么样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这些经历要去分享，去荣耀他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也是跟各位分享，是神让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，但是一句话，他让我们经过水火，带我们到丰富之地。好，所以一直很感恩，一直非常非常兴奋。所以到了2011年 我当年是以为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要到中国大陆去拓展注册市场，甚至于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帮助中国的租车业，请他们到我公司来参观，说在美国华人当中好像只有我在做租车业，我没有看到华人在做租车业，但是将来中国的租车业一定会很发达，因为当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，需要像美国这样 不需要每个人自己都拥有车子，而是需要租车。那一直去中国十几年了，到了2011年，我以为时机到了，所以我带着我的大儿子要到中国，就飞机飞到了东京的上头啊，忽然间机场宣布东京发生大地震了，不能降落，所以飞机就往北海道，在札幌机场向，我们就在札幌机场哇等了11个小时才能够通关入境，当天晚上要住在客这个大厅，每个人发给一条毯子，就在那里住了一晚上一整天。那么又回到了东京机场，又住了一个晚上一个整天啊，到台湾，到中国。那么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发现哇，电视报纸都在写的缺员。哇，很多人以为说有这个核能发电厂的核能外泄，可以多吃盐巴，可以解除盐，所以普遍都缺盐。哇，政府出来辟谣说，哦，这个盐是很充分的，但是，啊，怎么搞的？我就想到为什么用盐这个观念呢？圣经里面，我想到盐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好，那么盐是很重要的。那我在中国转了一圈。然后从上海飞回到欧洲，从欧洲回到美国，刚好像转了地球一圈。那一直思想这些问题，到底上帝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就马上想到了摩西的一生，40 40 40。我那年刚好60岁了，想到第一个30年，我在台湾出生长大，不认识神，从来没有听过完备的福音。也没有去过礼拜堂，但是神让我在我31岁在美国信主，把我带到美国，在美国信主。第二个30年，神非常恩待我，凭我这样一个人，就给我这样一个工作，能够经营一家公司20几年。那么现在是我人生的第三个30年，那我就很清楚知道神的呼召，要放下工作。好好来服侍他，所以我就回来以后跟我的妻子儿女商量，又跟我的股东们商量，说我们把公司卖了吧。所以就经过了2年的筹备，到了2013年的7月12号，我们就很顺利把我的公司卖给 Avis Car Rental。好，那 Avis 继续保持这个名字，继续用这个品牌在经营。那感谢主，我就可以全然的释放，到处奔跑，能够传福音，分享见证。那希望能够，特别是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姊妹，能够大家彼此鼓励，坚定信心，相信说神用我们在职场一定有他的美意。神是不见得现在就呼召你做牧师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既然信主以后都是传道人，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每一个信主人都是传道人，并没有什么平信徒还是圣职，这个属灵属世的这个差别，只是不同的岗位，不同的呼召。但是时候到了，哎，神也许要你呼召你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，但是现在你是带的职份在工作岗位上，怎么样好好以你的身份，以你的工作，以你去到的地方，连牧者可能都不能去的地方，是为了要见证主，要荣耀神。所以今天我把自己一点见证跟各位分享，谢谢。